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讲义《暑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门口桌上还有，可以现在去拿好吗？上一次我们提到后面有几个附录，这个第二个附录，附录二，大家在你的讲义是32页，这是一个《暑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药方。上一次我提过，一开始是为了一位姊妹的需要。我们说写的也挑出了42段的经文，每一天三餐，各服一帖药一样，有2个礼拜的份，礼拜14天，每一天三餐有42帖药。这是我们在33页有这些经节。如果你希望有一份是连经文都有的，你可以，或者你要自己在电脑上自己弄，或者是你跟教会的干事问问看他，也许他有这个可以来索取这个包括了经文的这个42帖药。当然如果你能够拿着那个经节自己翻圣经，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上个礼拜课程之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提到其中一段经文，他认为我选了其中的2节，他觉得后面那2节也应该选上去。我说很好啊，你我选那2节，那你自己读的时候看看上下文，你多读一些是好事哈。这个跟医生开药还是不太一样，不会说他叫你吃2颗，你说吃3颗比较好，他可能会不高兴。可是我不会，我想你要多吃几颗也可以，你喜欢多几节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在32页，我也写了一些，我们怎么样服这几帖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来当做一个很好的比喻。当医生给我们开药的时候，他为什么叫你有的药是叫你一天，吃1粒或者2粒，有的叫你按着3餐吃，也许有的叫你按一天吃2次，他总不会说，既然这个有效，你前后一定需要吃42颗，干脆一次把它吃完，药效更快，他一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有这样的机能，他放了，他叫我们服了一帖药之后，它化开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需要一点时间，在那个时间里面可能它身体就有往好的方向发展，在下一帖药就会有更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这样，就如同如果一个人手断了，医生能够做的把你接回去，可是他骨头的组织，他的细胞继续的分裂，继续的增长，然后两边原来分开的就逐渐长在一起，后来骨头又结合在一起，需要经过一些日子。有的年轻人1个半月，顶多2个月大概都好了，有的年纪大一点的人就慢一点，也许要搞3个月，那给你上石膏以后，后来就再接好了。医生只能把你结合，可是再一次连接起来痊愈了，那个不是医生做的，对不对？所以医生所有开的药方都需要时间，对吧？他要化开来，还要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那个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一个会往痊愈的方向走的一个机能。你也可以说那个是上帝安排的，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即使你借着医生，借着医药，你需要知道那仍然里面有许多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啊。所以如果你像亚撒网一样生病的时候只求医生，没有一个信靠主的心，主并不喜悦啊，因为你就是到医院去接受医生的开刀，他给你用药，你要知道那里面使你痊愈的有超过一半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不是医生的工作，对吧？你看嘛，医生看见你受了伤，有一个伤口，他需要缝几针，他缝好以后 就好了吗？如果是我，我觉得那个缝当然没有办法让肉粘起来，也许我应该加一点胶水保险一点。可医生当然不会这样做，为什么？他知道有一天那个线拆掉，肉合起来的那个东西不是医生做的，那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身体里面的机能。那你要知道，属天的医治，神的话语成为药方，也是一样的类似的原则。你今天早上读一段经文，充分的放在你的心田里面。如果从早餐到午餐那几个小时，你一边上班或一边读书一边做家事，你不时的回到那一段经文。如果你早上读的时候你觉得很有享受，那个经文就像食物一样，你觉得可以，就好像有滋味有味道，那么我相信那一天早上那个感觉会不时的回到你身上来。那个就是那些话真正在我们身上有作用。所以这个四十二帖要并不是告诉你说你早上我读过了，我读过那一节经文，然后到了中午再读另外一节经文，然后两个礼拜以后好像没什么改变，不是这样的哈。你如果吃药放在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自然的机能，它就是会化开来，只要正常的情况。可是你领受神的话不完全一样，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人堕落过，我们堕落过，所以我们没有一个那个天生能够把神的生命树的果子，能够把生命的枝浆自动的在我们里面化开了的机能已经失去了。你只要看世界上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被教导，没有要这样学习，他们不会有这个东西在他们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照理说应该有更多的人经验到，从一起头你就会觉得你不一样，你读神的话就是有这样的领受。可惜事实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好像也不够是这样，似乎他们没有像彼得所说的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像一个小孩生下来就会爱慕奶，他们没有别的事情，他们只要看见奶就是会吃，甚至他们可以一边睡一边吃。那我觉得一个得救的人，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有时候称为灵命，他应该自然的就想要像婴孩吸吮奶一样。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讲的，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应该尝过主恩的滋味以后，你就很自然的就是继续要对神的话一个很大的渴慕。在那里彼得讲的灵奶，中文圣经这样翻译，有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点误解。我们看到那里很容易觉得那里用的就是像别的地方在讲到，比方说在圣灵里祷告啊，灵里面的啊，有灵这个字，其实在那里没有用到灵这个字，在那里用到的是道那个字，就是神的话 logos 那个字。所以有的人这样翻译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道奶，当然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奇怪了哈。所以也许是这样，当年翻译圣经的人把它翻译作灵奶，可其实那个意思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像奶一样，我们可以得到喂养，我们应该觉得很渴慕。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太能够自己从圣经里面得着很多这样的喂养，所以多半的基督徒刚得救的时候，他们是从聚会里面听到来得着这个生命的道的滋润喂养，这是很正常的事。慢慢他自己学习怎么样自己从神的话里面得到这些喂养，逐渐的一个人如果正常这样子成长，我想不用太久他可以开始吃饭。保罗是用干粮来讲，就是不再只是吃奶的，乃是可以吃干粮。我们小孩也是这样，对不对？小孩开始吃奶，只要他长得正常，胃口好，长大也许有的时候到一岁，像我妈妈以前不止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不太看得见，我们就身在其中。可是后来她曾经帮人带孩子，我看见她带孩子有的时候还不到周岁， 那孩子开始喂他一点稀饭，好的烂的稀饭，他已经逐渐可以吃那个进一步的食物。如果他长得好，我们读神的话也应该是这样。可惜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操练，这也是为什么我写在这里的原因。我们要学习把神的话放在里面，所以早上起来你读一段经文放在心里面一整天，不是整一直在想到那个，但是那个东西不时的在你身上产生作用。中午你再读一段，整个下午的时间又是这样。我们身体有一个机能，逐渐让神的话语的大能跟生命化开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如果医生开药的时候，不是只有医生的诊断，他给你缝伤口啦，给你开药啦，不是只有这些让你得医治，他一定要加上一个东西，对他来讲加上的东西叫做时间，他一定要时间，对不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他不会给你然后啊，既然这是对症下一吃下去 OK 什么都好了，没有。事实上这样的药我们都不太敢吃，不知道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多半不是这样，是要在我们里面化开了，要一点时间。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医生给你治疗给你开药，一定要加上一个因素叫做时间。在他来讲那个叫时间，在神那一方面来讲，那个是神安排的，那是要让生命化开来，让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成长，也甚至带来医治跟健康。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比较多的基督徒逐渐的更认识神的医治以后，他们所想的都好像跟我刚刚讲的不太有关系。他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有一个有信心的人来为他们祷告，一个特别的聚会，然后他期待得到医治。无论那个人是一个特会的讲员，或者他自己教会的牧师，或者别人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或者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主确实会这样做工。可是你不能完全依靠这些，你应该要明白，我们真正得到医治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需要时间，就像这些药房一样，你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要学会领受，学会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如果尝到那个味道，你要使神的话在你身上，你的领受你的经验，说我尝过那个味道，我尝过那个味道。那可是你要能够让那个神的道在你生命里面化开来。第二点，我在这里讲义的32页第二点，我提到你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不是一种刻板的律法的条例，说哦你应该要怎么样做，然后神才要医治你。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本来就是一个环境，就如同你要让你的那个药方在你身上很自然的化开来，你需要这样。否则你看，我们一个堕落过的人，读了神的话以后，大有可能下一次再想到神已经是中午的事情了。幸亏我们还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吃饭谢饭祷告，所以会再一次想到主。有的人就是谢饭祷告也没想到主，他可以谢饭祷告但是没想到主，你懂我意思对不对？你可能跟我一样有过这种经验，你可以拿起饭来已经成为习惯，感谢主赞美主，可是没想到主就吃饭了，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堕落过的人是这样一个劣根性，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刻意的留意，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刚开始你需要刻意的去操练，但是一些有经验的人应许我们，我想主也应许我们，逐渐逐渐的那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等到成为我们生命习惯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如果你不太晓得要怎么样操练，我们教会有4章单章，有3章是罗秉成师母写的，1章是吴老牧师的语录，那4章大概都能够很简短的话，很精炼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操练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如果你觉得那些话你领受了，你觉得还意犹未尽，还想多一点，那么劳伦斯弟兄写的《与神同在》很好的一本书。可惜那个时候翻译这本书的人，他们大概为了觉得言简意赅，大概是把它书名叫做《与神同在》，可是原来的书名叫《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就是操练与神同在。是与神同在是需要什么？需要操练的。那你如果读了那个觉得还不够， 就像前上个礼拜还是怎么样，也有一位弟兄来问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这样领受神的话，怎么样可以这样吃进去。我建议他另外一本书，以前旧的版本书名叫做《简易祈祷法》，这是17世纪盖恩夫人所写的。他为了写那本书，曾经被下在监牢里面，因为他教导人，我们可以很单纯的借着读神的话，带进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在今天，你很难想象怎么有人会因为这样被关在监牢，可是他所处的时代，教会连祷告文都是写在布子上面的。除了那个以外，他们并不准神的儿女公开场合起来做别的祷告，就如同他们甚至不许神的儿女自己读圣经一样，怕他们会读出异端邪说来，所以只能由神父们来解释。本来用意是好的，如果对一个初信者这样是好的，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到后来就成为一个钳制人心的方式。祷告也是这样。那这位姊妹所写的，她用主导文做例子，你怎么样读一句话就带进默想，带进祷告，带进安静，带进敬拜。像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建议你在这里你就停下来，最好你感觉要停下来，你有一种吸引，你在这里觉得也值得停一会儿，就如同你非常可口的饭食，你吃了一口，你不会因为它很可口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三分钟内把所有的美味可口的东西都吃下去，你会吃一口，在里面多嚼一下，品味一下。我现在讲的这个吃东西的事，其实跟我自己的习惯不一样，我喜欢吃得很快，可是我知道有人是这样，就如同我在欧洲看见他们那些对酒有品味的人，那个餐厅的 waiter 照着你所 order 的酒拿来以后啊，当你打开以后就会先倒一点点在杯子里面递给你，那个客人拿起来就闻一闻，摇一摇，有时候摸一摸，然后品尝一点点，甚至闭着眼睛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然后那个人才继续倒，意思就是我同意 喝这一罐。我不是鼓励你喝酒，可是我的意思是，像这一类的那些美食主义者，也许有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的这一方面的榜样。我们读神的话好像应该这样，所以盖恩夫人建议我们读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很想停下来咀嚼一下，品味一下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父，你想到父，光父啊，我想我们就可以品味一段时间。然后你讲到他是天父，天上的父，属天的父，全能的神，你又可以品味一下。然后你可以想到我们，那是属于我们的。你看，就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根据他的说法，你有可能会停留三分钟在这里，对吧？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又可以品味一会儿，所以你要把主导文读完，说不定你可以读一个小时。当然你不一定需要这样，如果你早上晨更的时候，如果你懂得这个读法，有时候两节经文也好，你就有可能用到20分钟在那里品味。当你离开你的座位去坐地铁要上班的时候，那个东西在你的里面，就如同你刚刚吃了一顿温暖的烧饼油条或者稀饭，反正你带着保暖的感觉你去坐地铁一样，你有另外一种保暖在你里面，那个是神的话语。也许你可以试试看那一本书《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写的，在前几年在美国加州湾区有几位姐妹，她们想要重新翻译它。一方面因为原来的译本是解译的，一方面他们也想把它证明，因为它原来的名字叫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后来他们重新翻译。那几个姊妹翻译这个时候，好像还请我太太写了一篇推荐文，大概是。那这个我们的在现在在书房应该很容易买到这一本书， 像这些书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都这样做以后，你觉得说我喜欢有更多这样的学习，那我会建议你买一些穆安德烈的书。他的书常常是这样，他的书常常有一段经文，然后加上一些诠释，他没有太多的分析，像这些，可是那些话你可以帮助你浸淫在其中，你就试试看。那这是一个操练，当我们常常这样操练，我们也会过一个更亲近主的生活。我们就预备好一个环境，让那个药可以化开来，让神的道那个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化开来。那这个是要操练的，对不对？就是要成为习惯。那这个第三点我提到要操练自己接受神生命的道，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留意遵行神的命令。因为有一些神的话不是只叫你在那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觉得很好，有一些话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比方不要批评论断，那个是一个神的命令。那我们不要只在那里说不要批评论断，主啊赞美你，不要批评论断。老婆你干嘛不把孩子管好在那里吵，主啊不要批评，不是这样的哈。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吃了以后很自然脾气就会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所以有时候需要刻意的去操练一下。因为主有那些话，主一方面告诉我们住在他里面就多结果子，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这没有错。也就是你只要住在他里面，既然多结果子，当然包括平安喜乐所有爱这些果子。可是另外主还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不要为明天忧虑。真理常常有这样两面，有的时候由内而外，有的时候由外而内。神给我们的操练常常是这样，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 OK， 所以你让你的生命常常是这样，那么你每一天三餐领受这些神的话就会带来更大的功效。到后来说不定你并不怎么在意你病有没有得到医治，你在意的是你很渴慕神，你要他。可是常常在那种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得到医治。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主喜欢你的医治是有一天你没想到的时候忽然瞬时的改变，很好，赞美主。如果主喜欢你那个病得医治是一点一点逐渐的没有了，也好，赞美主，那是主的事。 OK， 可是我再一次说，你一定，如果你原来不够有这个观念，想办法修正成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得着属天的医治 takes time， 需要时间。就像医生给你开药以后需要时间让药化开来，我们一定要预备好需要时间，而那个时间里面我们要做一些事的。那个做的事不是只是一直求主医治你，求主医治你，不是的。那个有时候也需要求，为了要坚固我们的心，可是更要紧的预备好一个环境，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化开来。这个是我写这个药方先写的一些教导的话，在你的讲义32页的目的。那我们回来看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地方，讲义第14页，第5课儿女的食物。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一些，我想今天我们应该从第16页第15页看。我在这里从诗篇里面挑了一点几篇诗篇来讲这一件事这也是一个延续这个属天的医治的药方，让大家多有一些操练。你可以有时候读一篇诗篇会找到有一些话会成为像药方一样对我们有帮助。我挑的当然不是完整的，很多诗篇里面都有直接讲到医治的话，即使有一些不直接讲到医治的话常常也有医治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只挑其中一部分。我们先看32篇，诗篇32篇，这是大卫的悔罪诗。他曾经在一个那么神给他那么大的恩典里面，他却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可是后来他悔改，这个后来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跟一个真理的教导，就是第一，神在神那一方面他是一位赦免的神，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一句新约引用的话，就是引用自这篇诗篇32篇。在人的这一面，大卫的经验给我们看见，无论我们曾经堕落的多么深，我们都有希望回头。如果我们有一个真实悔悟的心，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只是立志有一个新的开始，而是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他赦免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就把一个新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大卫有像这样的经验，所以在前面他先提到他不认罪的时候的光景，他形容那些话其实跟生病是差不多的。事实上有一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犯罪却不悔改，还留在罪中，后来逐渐逐渐的影响他们的身体而得病的。当然不是每一次病都是这样来的。可是大卫他从那里起来，他向神悔改，而且恢复起来，一个人可以意识到他的罪。可是他有可能，他可能会说他是罪人，他很糟糕，可是那不一定叫做悔改，知道吗？那不一定叫做悔改。有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罪，他并不知道，他意识到罪的结果是他一脚就踩到另外一个罪上面了，那个罪就是不信，或者是一直的看自己没有看足，知道吗？一个人无论是他自己意识到或别人给他指出错来，他也承认他有错，跟悔改的意义并不完全相等。我再一次的强调，因为我们有可能承认我们有罪，甚至很厉害的承认，甚至很降卑的公开的承认之后，我们可能就跨出一步，踏在另外一个罪上面，一个更诡诈的罪上面，一个一般可能不会被一般人认为是罪的罪上面。那我们要小心，真正的悔改一定要成为一个光明的，因为真正的悔改一定要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运行。这是彼得在教会初建立就是这样讲的，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吧？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感觉的就是爱，包括一种蒙爱的感觉。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说他是这样的，然后又觉得好像他是被弃的，那是不对的，那不是真正的悔改。如果真正的悔改，当你承认自己的过犯跟软弱败坏缺失之后，应该不久之后，越快越好，你在站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蒙爱的，因为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你会有一种新的救恩之乐，里面是明亮的，因为你知道罪得到赦免，摆在你前面是一个光明的盼望。神把罪抛在深海里，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神不纪念我们的罪愆。我们不需要，就像一个姊妹讲的很有意思的，她说神把我们的罪抛在深海里，然后立了一个牌子说 No fishing， 请不要钓鱼。神不是说请不要钓鱼，说不准钓鱼。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罪钓上来。 对，那才是真的。大卫就是这样，你看他认罪之后，他就提到喜乐，提到赞美。我想那个时候赞美跟他没有失败以前的赞美味道不一样，有一种更深的含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有可能一边赞美一边流泪，不是因为痛苦的流泪，也许是感恩，也许是一种在谦卑里面。在另外一篇大卫有名的悔罪诗，就是51篇里面，他也一样提到这一件事。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对吧？”很清楚的讲，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正面的。所以当你觉得你有失败，会有软弱，会有伤痕，会有什么，可是你还一直的注意的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弄清楚，你还没有跨出你这一面应该跨出的步伐。神下了一步棋，现在换你下，你不下那一步，神不会下下一步的。你们懂一点下棋吧，对不对？懂不懂？懂一点下棋吧。多半的棋都是这样，无论西洋棋或者我们的象棋或者是围棋，应该都是这样吧。我们两个人下，我没有下这一步，你一定不会下下一步，不是吗？神也是这样。你不能说那神不是硬需要帮助我吗？对啊，可是你走你那一步，你不走，神不会走下一步，通常他不会走下一步。所以你要弄清楚，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缺乏、败坏或者伤痕这些以后，现在轮到你下，你必须向神敞开你的心来，来用信心，好不好？试试看。大卫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肯真正这样做，很可能医治就会临到我们。在这里大卫其实不是在提到身体的医治，可是我想可以包括这个。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我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讲过许多次，不是我亲自遇见，可是我知道那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有一些执事，其中有一个女执事跟一个男执事，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两个都是执事，可他们两个人曾经发生一件事之后，两个人就开始不讲话，彼此有仇。这很难想象，一个教会两个人都要服侍，然后彼此有仇。我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没有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经常的留意这一件事，不要造成这个。只要一点蛛丝马迹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我都会很留意，很警醒，想办法不要变成这样。因为我知道就是神的教会有可能会变成这样，但愿你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每一个人都要留意这些事。这两个人彼此有仇，两个人都是中年人，50岁左右，大概50几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不晓得经过多少年，这是可能的，很难想象在教会里面两个执事彼此有仇不讲话好几年，他们怎么开会，怎么样一起服同工配搭，我不知道，可是这是可能发生的事，遗憾的事。后来那个姊妹得了癌症，那你不能轻易的说得癌症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知道。因为最圣洁的人也有人得癌症，不是吗？龙教师得过癌症，我从来没看过他跟谁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芥蒂，他这一点我相信，他从年轻就被教导一件事，他一直实行，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一定要解决跟任何一个人之间，如果你有什么心结，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解决这个，免得那天晚上煮回来，这是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可能你就要还债还不清，所以最好不要等到第二天啊。不要等别人先来做这一件事，不要认为那是别人的错。圣经里面提到说，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你向弟兄怀怨，所以也许是别人的错，不是你的错，你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可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你如果以诚心去解决，那么对方不领情，那就不是你的事了，那就你可以安然去睡觉吧。无论他怎么样，那是他的事。可是如果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是这种态度，就是说 其实是你有错了，可是我觉得应该跟你和好。那对方不领情，那 难怪哈，当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无论怎么样，这位姊妹她得了癌症。后来这个消息在教会传开来，弟兄怎么为她祷告，主开始做工在那个弟兄身上，她开始为这件事情想到这一件事。后来终于有一天，她下了决心，她就去探访这位姊妹，在她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她不在医院，在家里面，她敲门，那个姊妹的儿子出来迎接她，一看是她母亲的仇人，又在这种情况里面，不晓得她来做什么，要羞辱她母亲或者要讲什么话，所以就很质疑的问她来干什么。她说，我只是想跟你妈妈讲一点话，我可以不可以进去？那个儿子满脸狐疑的让她进去，没想到这个弟兄到了这个姊妹面前，就跟她开始跟她道歉。他没有提到对方的错，那才是真的道歉嘛，对不对？说那是我的错，我们那么多年有这些问题，那是我的错。那个姊妹受感动，她说不，我也有错，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彼此认罪。OK， 我想他们是很真诚的。之后不久，那个姊妹病就逐渐好起来，以后就完全好了。她不是立刻好，可是逐渐好起来，或者完全好了。一个很严重的癌症，可是完全好了。以后他又活了20年，他去世的时候差不多80岁，完全没有癌症，是别的原因去世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但愿我们留意这些事。那如果我们真正的得了恢复，我想我们应该会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可是我在讲义里面提到，最好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好像还没有得恢复之前就先赞美神。神常常喜欢我们这样，对不对？他喜欢我们，那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就像人家告诉你说他要送你一个东西，你不会说等我看到东西，你会先告诉他说谢谢，对不对？对吧？说不定你讲完谢谢那个人忘记了。所以有的人为了保险起见，我拿到东西再谢谢。可是我想很多人不是这样，我们对主也不要这样，主不会忘记东西的，他应许要帮助我们，即使那个帮助似乎还没有显出来，快一点赞美神。就像有一个姊妹，她有一点皮肤病还是怎么样，还是发疹子，全身都是斑点，搞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好，人家为她祷告，她自己祷告没有好。后来有一次在聚会里面，一位神的仆人，我想是被圣灵感动，就给他讲，他说姊妹，你要不要试试看为你身上每一个斑点赞美神？这有点奇怪，我们以为应该为每一个斑点祷告求主医去，他说为每一个斑点赞美神。可是那个姊妹很听话，他就开始这样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一边赞美一边觉得说阿奈这是在干什么，可是他还是这样做，后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这是我们很多年的经验，我们应该常常这样赞美。当然可能你需要先仰望主，如果主指出你有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一样有什么亏欠，你应该去解决并不是每一次生病你拼命赞美主就会得医治，拼命宣告就会得医治，不是哈。有时候有原因，我们要留意。诗篇23篇是大家很熟悉的，这里好像也没有提到医治，可是我想也有关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很多人生病的时候，特别是严重的疾病，我想他们都会觉得那是死荫的幽谷。可是这里应许说也不怕遭害，我们就想到主是我们的牧者，好牧者，他照顾他的羊，应该也包括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这讲义里面说他并不信任他们自己来照顾自己，我猜这句话是我抄四不真的话。四不真有一系列关于诗篇的注释，叫 Treasure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宝藏。他花了20年的时间写成那一整套的书，对诗篇的每一篇甚至每一节都做了详尽的注解，有一些是别人的资料他也分出来，有一些他自己的领受他也跟大家分享。据说他年纪大一点，完成了这个20年的功夫之后，他自己说他有一点点落寞，觉得好像 因为完成一个大的工作。可是我们可以相信主会眷顾我们，就是读这样的诗篇，即使他没有提到医治，可能跟医治有关。所以如果你生病，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拼命的去找医治这种有这种字眼的经文。在我听过的例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当他们得医治的时候，那个关键的经文上面完全没提到医治的。当然也有的是，可是有许多并不是，因为所有神的话都是生命之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们应该像这样。我特别喜欢这里讲到，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死荫的幽谷，英文用的就是死亡的阴影，有一个行死亡的阴影，我们经过这个。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丧礼上面讲，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有两个小小孩，他的妻子得了病，后来去世了。他去丧礼回来的途中，他开着车带孩子回家，在路上大家都很难过。那他看到孩子非常难过，他就想要帮助他们，有信心。那时候刚好在公路上面旁边有一部大卡车经过，太阳在大卡车的那边，所以那个大卡车的影子照在他们的车子上面。他就问那个小孩说，你愿意给大卡车压过，还是给他的影子压过去？大概类似这样问的，我不太记得他怎么样说的。小孩子当然明白，给大卡车压过去就完了，给他的影子压过去没事，对不对？他说，你们的母亲，他只是给死亡的阴影压过去而已，不是给死亡本身压过去，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我们神的儿女有这个盼望，世人看我们是经过死亡，可是其实那是死亡的什么 shadow， 死亡的阴影压过去而已。我们经过这个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故事是写在格里汉博士所写的《如何面对死亡》那本书里面。好，我们看另外一篇诗篇，103篇。这一篇诗篇就有提到医治了。这篇诗篇不只提到医治，还提到神圣健康。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当然你不要只是读这五节好像跟医治有关系，这整篇诗篇都可以跟医治有关系。比方第七节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可能写这篇诗的人只是一个对句而已，希伯来斯本来就有这样的对句，可是有的人他们从这一段话应用到这一件事，我觉得也很好。他说以色列人只是晓得神的作为，因为他们实际上看见分开红海，降下玛纳，许多奇妙的神迹奇事。他说摩西跟他们不一样，摩西知道神的什么法则。所以一个人可以看过神的作为，却没有留意神的法则，那么他就是这一次听见一个奇妙的见证，可能激发他信心，得到帮助。他如果不去学习神的法则，下一次他可能就需要再来看见神的作为，神的神迹奇事，他的心才在受激励。可是如果你晓得神的法则，你就可以学习自己走在那个法则里面。一个人如果常常走在神的法则、神的道路上面，你就很容易遇见神，因为那个是神常常走在其上的，你就容易遇见他，对不对？你如果上班的时候有一些人跟你差不多同路，他们每一天早上也去上班是同路，你会发现你每一天上班不时的会刚好跟他相遇，不是吗？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常常走在神的法则、神的道路上，你就容易跟主相遇。可是前面这些话当然很好，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们曾经很清楚的用像这样的话说明，圣经里面常常把 得救跟得医治并列，救恩里面包含了灵魂的得救，包含了身体的医治。可是这里提到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这是一个神圣的健康，不是吗？就是我们常常主给我们美物，使我们恢复身体的力量健康。那这个当然，这个美物不是指的 buffet， 不是指的吃的东西，是指的神的话，他的同在，你参加聚会。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得到医治。其实对于另外一些基督徒而言，他们晓得在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也学习住在主里面，那他们就有可能常常经验到在生活中也得到医治。我想到我们的贝教士，他在1967年从美国到台湾来宣教，是几年前，他因为他的家人的关系他回到美国去，现在常常只有冬夏令会他回来，或者有一些同工的聚会。他那个时候荣教士还在的时候，20几年前，那个时候他好像住在沟子口，有一天他要参加公馆喜安堂的聚会，他需要坐车子去，好像那一次那时候他有时候骑摩托车，好像没有看过被叫骑摩托车，他骑摩托车去，可能是我不是很确定。结果他发生一个车祸，被撞伤，可能有一点内伤。当他到聚会的时候，他就觉得全身非常的痛，可能包括扭伤或者什么，反正动一动很痛。那他在聚会中他需要弹琴，弹这个电子琴大概也需要一点力量，何况他那时候弹的是风琴。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我刚开始到沟子口去追求的时候，他们聚会中还弹风琴的。你知道什么叫风琴吧？没有插电的，脚还要踏板去踩风箱，对不对？那要用力，尤其他那是大型的风琴，所以他很用力，他连坐在那边都觉得疼痛了，很不容易。他可以跟荣教士讲一声说，我今天因为发生车祸，所以我可能需要回家休息。可他仰望主，他觉得主没有要他这样。我懂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也很多年我都是这样，差不多每一次遇到这种事我仰望主，我没有遇见过哪一次，我这样讲不应该把它变得原则性了，但是我自己的经验确实这样，我没有遇见过哪一次主叫我不要把原来应该去的聚会或者服事停掉去养病的，我从来没有过，到现在为止。也许有一天如果主这样带领我，我也会顺服，我没有觉得一定不会，可是至少很可能主多半的时候没有要我这样。那天贝教师也是这样，所以他踩的时候当然不容易，可是他想帮我忘记这些，像平常一样好好的敬拜追求主，慢慢他有点忘记这个事，后来他发现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完全好了。这是可能的，这是真实的。我们再看诗篇121篇，诗篇121篇，这是另外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把它背起来的诗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那神不打盹不睡觉，所以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地点，你也需要你仰望他，向山举目，他总是在的。别人可能有时候不在，也许有时候有的人在睡觉，可是主总是在的，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相信他。100多年前在中国有一个秀才，他得救了，后来他那么深的寻求主，他也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本来像当年清朝的许多的人一样都有吸鸦片的瘾，后来主帮助他胜过这个捆绑，以后他因为旁边许许多的人这样，所以他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帮助人这样子戒掉那个鸦片瘾，就像现在的晨曦会所做的一样，用福音来戒毒。那所以他的 教会那里经常有一些要戒赌的人住在那里。有一天晚上，有三个年长的弟兄，他们是来那里以后才信了主的。那他们也觉得得到帮助，可是烟瘾还没有完全戒除。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里面有两位还是一位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烟瘾来了。可在那里，当然他们不会让他，抽鸦片。可是那时候夜间，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位就说：“席牧师，那个弟兄叫席子直，他说席牧师不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相信就是现在晚上神也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三个平常他们是依靠别人祷告，那天他们三个就围起来一起为那个有需要的弟兄祷告，主就帮助他，以后他们能够安然去睡觉。”这是写在席圣谋传里面。他认识主以后，他把他的名字改成席圣谋，要胜过魔鬼。所以让我们学习这样，我们要向山举目，像西西家王，就是连以赛亚已经告诉他他必死，他得的病必死，他转脸朝墙仰望主祷告，主就垂听他的祷告，对不对？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盼望。我讲一下我太太的一个见证。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差不多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被圣灵充满，她就那样子的火热，主也带领她有许多的服事。可是也许她有一点，那时候我们都还不明白，住在主里面，还有也许有太多的服事，或者是别的太忙碌。后来他毕业以后，在校园团契工作，帮忙编辑校园杂志，有很多的也很忙碌。后来他就得了肝病，那段时间他开始在沟子口喜安堂聚会，听荣教师讲关于等候族。他好像刚开始不是那么，虽然也学习不是那么真的明白，那么进入情况。可是后来他得了肝病，聚会也没办法去，班也没有办法上，都待在家里。他家其实不算没有钱的人，他爸爸是律师，不过他们都在日本，他也掌管家里的在台湾的那些钱。可是他跟我一样，在大学时代就有心要侍奉主，就学习过信心生活，所以他不要从爸爸那里拿钱，虽然尽管不少钱，所以他没有钱也没办法去看医生。他那时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亮光不看医生，大概只是因为没有钱看医生，也不是说有亮光说等候主会得到医治，而是除了等候主没办法做别的事。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做别的事，有的人在那种时候可以抱怨，可以做很多的事，也许打电话，对家人发脾气啊，可以做很多事。可是他已经得到教导要这样学习，那刚好神给他安排那样一个时机，有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常常在房间里面。其实他并不容易，等候主并不是说不做什么坐在那里，等候主需要追求的，需要体力，需要心力跟体力，他就是尽量这样学习。后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那是30几年前的事，我跟他结婚也快30年，他从来没有再有过肝的毛病，一点都没有，从来没有过一点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我想他如果他做见证，他一定会告诉你，最宝贵的不是这个，而是他借着这个跨进一个他以前不够认识的领域，从此以后据我的了解，他就再没有离开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等候主的人，我们可以学会住在主的里面。诗篇128篇，诗篇127跟128篇都提到家庭。这篇诗篇128篇被有一些人称为 Home Sweet Home Psalm， 甜蜜的家庭诗篇。 Home Sweet Home 是一首歌的名字，不是吗？我的家的滴答滴答，是不是那个的英文的歌名叫 Home Sweet Home？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会看见儿女的儿女，意思就是活到比较大的年纪，不是吗？这里面有提到医治，可是我想它包含了神圣健康在里面。我想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特别有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我觉得那个家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那是一个可能在地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了。在这里提到各方面都要蒙福，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难处，可是会这样蒙福。我读到这篇诗篇，我就会想起一些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有一位弟兄，大概在他出生于1905年，在南非出生的，南非的白人，跟穆安德烈一样。后来主使用他在神召会，后来主使用他在许多的传统的教派，甚至在天主教里面带来五旬节的经验、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一般传统的教派的人称他为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名叫 David Duplessis。 这位弟兄他的传记、他的见证已经给他出版，叫做《主的小驴驹》。他的父亲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能够是这样，我想跟他在一个那样好的一个家庭有关。有的别人认为敬虔的家庭可能怪怪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规矩，他们不是，他们父亲是很幽默，他的家的孩子都是很愉快的，可是他们从小在一个很敬虔的环境里面被濡养长大。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十岁的时候得救。他十二岁的时候，教会有几天的特别聚会，主给他一个渴慕，他渴望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祷告，在那里祷告。人家聚会结束，晚上继续有聚会，他留下来继续祷告。到了傍晚，他开始有点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祷告的地方是棺材殿，就是存放棺材的一个仓库，虽然都用黑的这个帆布盖起来了，可是他一直在想棺材里面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东西。一直等到晚上聚会快开，人家再陆续来，他才祷告，才更进入情况，这是他自己叙述的。第二天他应该要上学，可是他非常的渴慕，他就去跟他的校长请假。他校长问他为什么要请假，他说我要祷告。校长就很奇怪，我听过各种请假的理由，包括从来不曾有过的奶奶去世啊，或者像这些，我没有听过有人为祈祷而请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要做什么？他就说他很渴慕要被圣灵充满。那个校长很受感动，他提醒他说你不要被人催眠了，你要小心，他说我会，他就准他请假。所以他继续祷告，他继续祷告的时候都没有得着。后来到了下午，有一个14岁的女孩过来，有点害羞的过来跟他说 David， 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好像主要我提醒你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祝福，你一定要为你生命当中的亏欠认罪。那个女孩子讲完话，这个小男孩立刻想起他小时候，小一点的时候，他妹妹比他更小一点，他有一次玩一个东西，后来不小心那个东西就撞到他妹妹，然后妹妹一点点受一点点伤。他妈妈后来问说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了一个谎，说他不知道。那可是那个妹妹那个时候是在生病，后来过了2天他妹妹就去世了。那他就一直很内疚，觉得是他那一次撞了他妹妹而他妹妹去世。小孩子会这样想，其实当然不是了哈。那个时候主让他想起这个，所以他就去跟他妈妈 承认这一件事，他妈妈安慰他，他就跑到他爸爸去那里也承认这一件事，他爸爸就站起来，他爸爸就说，哦主啊，我的儿子为他说一个谎这样认罪，我才是一个更大的罪人。他爸爸很受感动，他爸爸就是这样，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父亲。后来这个小孩就在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他15岁的时候，教会来了一个宣教士，提到他的工厂上的一些需要，他说我们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食物，当然不是很多，他说我不是缺这个，可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需要有力量的驴子来做一些事情，可是我没有驴子，在那驴子又很贵啊。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农夫站起来说我有2头驴子啊哈，已经现在我不需要用到它了，所以我要奉献给主给他们用，其实他们都是用得着的啦，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就要奉献。另外一个说那个驴子是给我小孩子用的，他们已经长大了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奉献出来。然后再来就这个 David 的爸爸就站起来说，我有一批驴子要奉献。这个 David 在台下就想说，这个师父在那里说，我爸爸哪里有驴子，而且我们这些男孩子他兄弟常常跟他爸爸要求一个驴子，他爸爸都不给他，让他来一个驴子。然后他就提到说，我有一个驴子要奉献，可是他这个驴子没有办法拉车，他就开始叫 David 过来。然后到了台上，那个15岁男孩就在被他爸爸一只耳朵这样提着说，这就是我要奉献的驴子。从此以后他就有一个绰号叫 David Donkey。 他说他15岁的时候就得了博士学位 Double D 哈，你知道这样一个敬虔的父亲，在他的儿子50几岁的时候，像他父亲应该活到蛮大的年纪，也许80岁左右，没有什么生病，他很活跃。有一天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儿子说，你告诉 David 如果他还想看我一面，最好在主升天节之前回来。他们那个时候都还过升天节，就是五旬节之后又过了，不是五旬节前10天了，复活节之后过了40天，是不是主复活约40天，向门徒显现以后升天嘛，升天节前要回来，因为我已经求主在升天节把我接去。他的弟弟觉得他父亲开玩笑，就没有跟他讲，所以他没有回来。然后那天早上，升天节那天早上，他的牧师来找他，跟他要一个东西，他就跟他说好，然后跟他说我已经求主升天节帮我接去所以我先跟你说再见。但牧师也以为他开玩笑说，哦那好，那你赶快先把那个东西给我哈，等一下走。所以他就给了他，但牧师一转身要转身了，他说我有一点累，我要回去坐一下。牧师转身刚走了几步，就听见一个特别的声音，听见他说了一声哈利路亚，然后他回头一看，他已经不省人事在那里。他过去看，发现他已经走了。这个时候他太太来，他就跟他太太说，你先生，他说哦，我知道，他早上已经跟我说过再见了。他就是这样被主接去的，很美好，对不对？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有一天我离去的时候无病无灾，那你是在讲主再来的时候了。可是神是有一些人，上一次我也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有可能死的时候无病无灾，我不认为那样死就一定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我不敢这样说，但是也许你跟我一样，我们很羡慕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但愿教会里面有更多像这样的家庭。我想最后我看30篇好吗？30篇也讲到医治。这里什么地方讲到医治？好，他显然曾经生病很严重。第2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后面提到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等等。后来提到赞美，提到赞美，后面好像还提到跳舞，第十一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赞美到我们很自然的很想跳舞，不是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跳舞，而是我们也不是音乐弄一个很有节奏的使你自然的想跳舞，小孩子容易这样，我们也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那样子的爱主，渴慕他，赞美他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音乐我们想跳舞，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做。我常常觉得那样的人，不要说他的生命会得祝福，很可能他身体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另外一个没有什么病被主接去活到88岁，我上一次还上两次提到那 Smith Wigglesworth， 他就是这样。他说他每一天，他这个人是很看重神的话，常常带着圣经，任何时候总是一有空就是读他的圣经。另外一个他自己讲，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用15分钟跳舞赞美神，跳舞一定不会睡着啊。完了以后他才坐下来或跪下来读一点圣经，有一点亲近主。也许你应该试试看，早上起来先跳舞赞美神，你不一定15分钟，5分钟也好，对你灵性一定是个造就，很可能对你身体也是一个造就。以前我们有另外一个宣教士林教士，他跟荣教士一起到台湾来，他来的时候42岁，他离开台湾的时候大概是35年后。后来他在美国又住了10年左右，在91岁高龄被主接去。他的身材活到91岁也很了不起，因为他一直胖胖的，看起来应该是有高血压的样子，可是他活到91岁。这个姊妹年轻的时候在银行工作，她是天主教的背景，她从一个很不容易的背景，她的家人不是那种很好的家庭，后来她信主以后，她的家人就跟她断绝往来，一直到她去世她家人都不跟她往来的。所以她是从一个应该蛮有伤痕的一个家庭出来，可是你觉得她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她充满了喜乐。那我想她跟她年轻好好追求有关系。他在银行工作，这个小姐，我想她那时候没有那么胖，她就，在聚会里面很好的追求主。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得了一种皮肤病，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皮肤病，影响到脸部，她脸部有皮肤病不好看，对不对？我读中学的时候，我脸上有那个汗斑、白斑，确实很难看，这里有白斑，这里有下巴，这里也有。后来我不知道他怎么好的嘞，那时我还没有信主，到大学的时候好像已经好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好的。那我想他的皮肤病可能比我那个严重啊。祷告教会为他祷告都还没有好，有一天他参加聚会，那时候他在刚开始得救不久，开始追求主，还不是很释放。后来的他很释放啊，常常在聚会里面很释放，他刚开始不是那么释放。那那天聚会圣灵浇灌，有一些人就赞美，有一些人起来跳舞，他很规矩的坐在位置上。有一位神的仆人，一位年长的姊妹就过去，就在他旁边，就跟他说，姊妹，如果你要跳舞，你必须先站起来。那个姊妹没有跟他说你应该起来跳舞，他说如果你要跳舞你必须先站起来。所以也就是他不是命令他，让他能自愿，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自动自发更容易敞开心。然后他很顺服，他就站起来。那个姊妹知道他身上紧张，那个姊妹就开始拍他的身体，跟他拍。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真的从主得到这样的带领，这不是叫你照学就好啊。那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有的人需要这样才会，他可能会吓一跳才会放松一下。就像我认识一位神的仆人说，有一次为一个弟兄祷告，他很渴慕被圣灵充满，因为很渴慕就很紧张，他感觉到好像圣灵要浇灌，可是好像下不去一样，他忽然被神感动，就用膝盖撞他一下，那弟兄吓一跳就被圣灵充满了。 那天那个林教士他给他这样拍，后来他就觉得他应该要更释放，他就起来跳，他不知道怎么跳，但他就竭力的跳。我想他说我很不好意思，那天刚好我的口袋里面有铜板，有 coins， 他就开始天女散花，铜板就叮叮当当，可是他既然释放开了就不管这个了，就这样释放。那一天他觉得很喜乐回去，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到浴室去，一照镜子他就呆了，因为他那个皮肤病完全好了。他那天晚上并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试试看好不好，好好的赞美神。也许你应该有的时候不要等到聚会中那个音乐节奏使你跳舞，你可以像 Smith Wigglesworth 一样，每天早上起来15分钟太长的话跳舞跳5分钟了。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做，我想你会更多经验神的医治，也更多经历神圣健康。